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刘文有两位心上人了。好，这说起来呢，好像我这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吗？不是啊。我觉得当你把一个人他现在的处境需要和他的灵魂不断地放在你的心中，一直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心上人一样哦。我有一位朋友呢，他现在遇到了很大的苦难，就是他的丈夫突然离世了，而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那现在他必须要母兼父职，还有他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而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他觉得他可以从我身上看见有神，但是要他自己相信神，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无法通过他的理性。这些日子，我有两个更深的体会，那就是，首先，我们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若不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向人见证基督的爱的。第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竟然能够蒙受这白白的恩典，我们竟然与神的救恩有份。这其实是一件奥秘，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理性所能获得的，你说是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难以相信，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难以相信，唯有基督自己能为这句经文做见证。可是人的理性如何明白这句话呢？或者说，人的理性如何能把这句话前后贯通起来呢？耶稣怎么能同时在地上又在天上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个事实，不管是在他的意志或是情感里。人的理性要说，人是不可能又降在地上又升到天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基督徒很愚笨的原因了。我们所相信的是和人的理性作对的，可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忧虑。如果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把这个道理想通，并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愚笨并不会伤害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绝对是不愚笨的，我们完全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应该向何处求取帮助。我们很清楚，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会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有人拒绝相信这个真理，他们应该把问题搁在一边。相反的，很多人都想绞尽脑汁来取得答案，他们想用他们有限的头脑来求得答案， 他们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找到神，可是终究是会失败的。然而我们仍应该紧紧地记得基督自己的见证，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凭信心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常常问许多问题，却永远没有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作是创造者，而忘了自己是被造的受造之物，是无法明白创造的奥秘的。求你赐给我谦卑的心，使我凭信心相信你一切的教导和应许。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上这一首诗歌《奥秘》。
见证奇迹。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曾经听过有一个姐妹，她只要听到某一位牧师到任何地方去讲道，如果她获得这样的消息呢，就一定要去参加那次的聚会哦。其实我觉得这位姐妹呢，她对真理仍然是非常的渴慕，很追求的，但这对于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也曾经呢，因为特别喜欢听某一位牧者的讲道，每当在崇拜的时候，发现这一回的讲员，这一回的传道者是他，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期待这一次的崇拜。但是我发现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并不是非常正确合神心意的。好，盼望透过这一本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而且也能够更加分辨什么是来自于偶像的诱惑。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五章《偶像的诱惑》下半段。诗篇第九十六篇四到五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诗篇第九十六篇四到五节在二十一世纪给予我们极佳的引导，使我们能抗拒威胁我们敬拜的偶像，而他的第二行诗句也为我们接种了预防疫苗，制造抗体，阻止具传染性的偶像入侵。一如前文所提的，敬拜是为了神，敬拜的中心在于承认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也在于透过与他人一起聚集，献上神应得的赞美。如果这个群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体都是这身体的一部分，完全聚焦在神的伟大以及他配得的赞美，我们将可以抗拒一切自我、舒适和安逸的偶像，抗拒一切把敬拜主领者偶像化，抗拒一切被圣化了的品味和喜好，也可以抗拒一切权势或看似成功的偶像。有个可以使我们足以抗拒偶像的信心要素，就是圣经中敬畏的概念。因为耶和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在我看来，我们后现代社会的问题是缺乏对神真诚的敬畏。我之所以在敬畏两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在旧约中，这个词汇并不是指恐怖，也不是单单具有畏惧或尊敬的意思。当圣经的作者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特别在诗篇和箴言中所提到的，他们指出来的是一种深刻了解，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毫无价值， 所以我们不会视神慷慨的慈爱和持续的怜悯为理所当然，宛若我们自己配得，可以赚取或可以回报。如果我们更清楚了解并谨记在心，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圣经提及的敬畏和爱的张力，那么我们将能制造出更多抗体来对抗偶像崇拜的感染。不过在这个后基督讲求兼备容纳的世界，我们太常过度强调辩证张力的这一端或另一端，以致无法将圣经所提出的这两个要素强力地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在整卷诗篇中，诗人们描绘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神在大自然中行动的力量，带来了深刻的敬畏。同时诗人们也描绘了对于立约之主的爱慕。同样的，正当使徒保罗才叙述他为着似乎无法逃脱的罪所苦，请参阅罗马书第七章，就雀跃地提到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在基督里神的爱完全被彰显和实现，没有任何事可以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请参阅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难开始去欣赏赞叹神的爱那种惊人的恩典，除非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绝对应得审判者的义怒，又知道我们是如何毫无辩驳的余地得面对死亡。缺乏这种适当的敬畏，我们会假设神很容易并应该会原谅我们，我们冷静地认为我们并不太坏嘛，我们真能赢取神的欢心，所以我们把恩典变得十分的廉价。当我们彻底地面对自己全然的绝望和邪恶，我们才会带着敬畏和战战兢兢地认知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崇高尊贵，不可测度，不可思议。神可以在任何时候忽视或摧毁我们，这是我们应得的。但是主耶和华没有这么做，这是出于他的恩典。三一神的属性是维持永远的信实，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他都信守神圣约定的承诺。只有坚定不变，同时柔和敬畏和爱，我们才能够真诚地敬拜这样的一位神。我们需要适当的敬畏和爱作为预防疫苗，以及坚定地抵挡偶像，因为外邦的神都属虚无，请参阅诗篇第96篇第5节。而且我们文化中的神明持续尝试要入侵我们的教会和崇拜聚会，许多教会对于崇拜问题的争议因为偶像化某个职位的趋势更行恶化，例如我们前面所提的传统的或现代的偶像崇拜，常因为没有充分了解这些词汇真正所指的意义为何。与此有关的是，我们文化对于每一件新式的偶像崇拜现象，虽然敬拜诗歌本中常常没有把新的音乐独立出来，例如许多宗派的诗歌本所做的常柔和了较旧的音乐，相反的有许多崇拜圣化了旧的诗歌，完全没有注意到某些来自过去世纪的赞美诗和音乐形式是为了某些可怕的理由而存在，比如说虚幻的多愁善感。我们可以列一张长长的清单，写下敬拜看似相反辩证但都不可或缺的一对元素。虽然有时候处于敬拜冲突中的某些团体会宣称只需要其中一半，下列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自神的真理相对于对神的回应，头脑相对于心灵，新鲜感相对于过去传统的延续性，处境化相对于普世性，新的表达方式相对于为了会众参与感的熟悉考量，秩序相对于邻里的自由，喜乐愉悦欢喜得意相对于忧伤悔改哀叹，热情的表达相对于静默，仪式相对于即兴，简单相对于复杂。 教会中的许多偶像崇拜根源于我们社会的消费主义。有些人来到教会崇拜是为了被取悦，或感觉很好，或享受舒适，而不是积极地投入敬拜神。有时敬拜神会让我们经历许多事，不过就是不舒适。与此相关的是，会众期待负责敬拜的领袖或讲员会提供一个完美无缺的演出，而不是扮演舞台总监的角色，帮助我们所有人献出我们最好的演出给神。神才是我们敬拜的真正观众。同样与此相关的是，有些教会诉诸魔术噱头或现代科技，而不是依靠神话语的真理和圣灵的大能。我们文化中对于外貌的崇拜常以下列各种形式入侵教会：过度注意领导者的容貌、化妆和穿着，崇拜表演秀的专业主义，教会建筑的豪华程度，或室内装潢，或艺术作品，或乐器设备，敬拜人数的多寡，或是敬拜人数增加的速度，会众的出席人数超越附近教会的频率，经常是借着偷羊或是扩张而非宣教的方法，借由较大公开群体或宗派认可教会的成功，教会活动的规模，敬拜方式可供选择的多样性，使用最新科技的程度，电视转播崇拜节目受欢迎的程度，有哪些名人在教会聚会所带来的名气，在整个崇拜过程中可以享受到的乐趣等等。将这些事物圣化显示出一个共通的问题，对此乔治·汉斯伯格说得相当的贴切：教会会众成了宗教服务和商品的贩卖者，而不是被差派出去宣教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我们很难完全摆脱偶像崇拜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断塑造我们拥有消费者的心态。我们将生命花在选择那些取悦我们的事物上，因此如果我们要寻求取悦神的事物，那必然是抗衡文化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不要透过提供各式各样崇拜方式的选择给会友，而养成会友拥有上教会像在逛街消费的倾向的重要原因。相反的，我们能够学习成为一个拥有各式各样会友的基督身体，而从彼此的音乐互相学习，知道如何更加完全的赞美神吗？我们又能从早期基督教会发现崇拜为什么如此发展的理由，同时不断学习新的信心表达方式吗？我们又是否能够停止玩弄那些全能的把戏，不再借由揭露或摧毁其他偶像而隐藏我们自己心中的偶像呢？为了真诚敬拜的缘故而打击偶像的做法，同时也装备会友有足够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对抗他们所面对的偶像。这个淹没于金钱、势力、特权、压迫、科技、玩具、性自由和自我的文化中，基督徒完全需要上主的伟大来抵挡、禁绝、抗衡这样的文化。在崇拜中所读的圣经经文，持续地透过公开的陈述来揭露这一些偶像，牧师的讲道则装备会友足以使这些假神缴械投降，而经由崇拜充满我们的圣灵则使我们足以胜过这些假神。其他敬拜聚会的元素提供了其他种得胜偶像势力的形式，比如说给予金钱上的奉献，持续打击马门。在结束关于偶像崇拜这一章时，相当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彻底认知神是何等完全的胜过世上其他一切的假神。诗篇第九十六篇第五节下半节暗示了第一个层面，他宣称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我们要击败偶像的第一个工具是认知他们不是真的，唯一能够称为神的只有这一位立约的创造万物的主。其他的假神可能会索求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东西、观念、意识形态、 科技装置、世俗力量和谎言。只有一位主创造了宇宙诸天，只有唯一的神以三一真神向人启示，配得我们的赞美和崇拜。其次，耶稣基督已经在他完全的救赎大功之中征服了一切的执政掌权者以及一切的统治者和假神，最后要被打败的敌人死亡也借着空坟墓得胜了。马门就是金钱、政治、宗教势力、错误的制度以及所有自私的野心欲望的偶像崇拜，全被基督掌权生命的痛苦和受难、怜悯和死给揭露了出来。最后，圣灵使我们有能力去歼灭偶像崇拜，真理的腰带已经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足以抵挡一切的权势。还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神所赐全副军装的其他武器，提供了一切用来击败威胁教会崇拜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假神所需要的利器。我们的敬拜聚会是否使我们具有一种权柄感以及一种全心向神的委身，以便实现神对我们的呼召，去征服、去胜过并摧毁一切的偶像崇拜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章《偶像的诱惑》下半段了，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了。第六章的主题是从神的创造看敬拜，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若是利用手写信件，请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用生命来回彰显神的智慧。